联合国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资格，中共投咗反对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原定亚洲自行延期。上海封城引爆民怨，基层官员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进行抵抗，官方媒体紧急喊话，大批军队进驻上海车站，机场都是军装。美国挺台湾法案里面说，中共如果动武将会被排出国际金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大会4月7号就一项由美国发起的将俄罗斯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进行了表决，投票暂停俄罗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中共投了反对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继3月初做出历史性表决，支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犯下的违反人权行为展开最高层级的调查。北京时间7号晚10点亦将会表决是否将俄罗斯逐出人权理事会，这个亦让俄国在国际的处境陷入从未有过的孤立。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6号说，在俄罗斯军队被指控在乌克兰暴查蓄意杀害平民之后，基于英国和美国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将在7号表决是否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据报道，俄罗斯目前正处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年任期的第二年，这次如果要将俄罗斯暂时从设在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除名，联合国大会193个会员国必须至少有超过半数同意这项决议才能够顺利通过。联合国大会表决结果，96个成员国对暂停俄罗斯联邦在人权理事会的权益的提案投赞成票，24个成员国投反对票，58个成员国投弃权票。投赞成票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英国和乌克兰，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中国、叙利亚和白俄罗斯，而印度、埃及和南非等国投弃权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德4号说，美国要求联合国大会将俄罗斯踢出人权理事会，他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说，让俄罗斯参与人权理事会是个笑话。据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只有一次将会员国踢出去，是在2011年3月，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将利比亚逐出。当时效忠利比亚领导人格达费的军队暴力镇压抗议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4月7号说，佩洛西 COVID-19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症状，但是将会遵循美国疾病检控中心的政策进行隔离。佩洛西发言人说，原定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亚洲代表团将会延迟举行。佩洛西办公室发言人汉密尔星期四上午在 Twitter 上面说，在这个星期检测结果为阴性之后，佩洛西收到了 COVID-19 阳性的检测结果，目前为无症状。佩洛西副发言人汉米尔在 Twitter 上说，佩洛西确诊之后没有出现症状，他将会依循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准则开始隔离。汉米尔说，佩洛西原定率团访问亚洲的计划将会延后举行。另外，盛传将会随同佩洛西一同访问台湾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亦在6号在 Twitter 上面发文宣布自己确诊新冠肺炎。根据疾病防治中心的标准，确诊者应该隔离5日，无症状或者症状减轻者在解除隔离之后的5日内需要在同人接触的时候戴上口罩，避免传染。佩洛西6号先至在白宫见证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白宫7号说， 拜登在6号晚的病毒检测是阴性，并且根据疾病防治中心的定义，并未密切接触佩洛西，他们两个人只在过去两日内有个简短的互动。汉密尔提到，现年82岁的佩洛西已经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和一剂加强针，并将会依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指示进行隔离。汉密尔表示，原定由佩洛西带领的国会亚洲访问团将会延后进行。日本和台湾媒体报道说，佩洛西将在4月8号抵达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之后 ,4 月10号前往台湾，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的当日抵达台湾，以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佩洛西确诊的消息为国会这个星期一系列确诊病例中的最新一例。多位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上个星期六参与了华盛顿年度敲假俱乐部和基金会的晚宴。随后接连传出多位官员确诊，包括司法部长加兰德、商务部长雷蒙多、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卡斯特罗。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汉密尔说，虽然佩洛西没有参加活动，但是十几位参与晚宴的重要官员和游说人士都陆续传出确诊。另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多位记者亦都确诊。上海封城引发民怨的同时，不少同情民众遭遇的上海基层官员选择不作为的方式进行抵抗。中共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喊话，要求官员配合动态清零政策，并且请他们挺身而出。资深媒体人林宝华指出，上海一直在度探寻与病毒共存，中共动态清零的政策带来的人道灾难，引发基层官员采取不作为，民间出现变相的自治运动，这个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他最怕的就是人民的集体行动和自治能力。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4月7号发表题为《越是防疫紧张，越要放弃不作为心态》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当前上海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处于高位流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对小号流感、防疫过度、重症率、死亡率低，冇必要兴师动众等讲法和不作为、与病毒共存等言论需要警惕。中共官方媒体《解放日报》4月6号则对上海官员说，上海疫情正处在关键时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上海全市防疫封控已经将近一个星期，疫情却未有降温的趋势。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上海星期三新增本土病例将近20000例。相比之下，星期二的新增病例略高于17000例。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下，有基层官员采取不作为的方式表达无言的抗议。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官员9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当住户抱怨防疫漏洞百出之后，该社区的官员大发牢骚，到后来他情绪崩溃，失声痛哭说压力太大了，觉得自己没能力来张罗这个事情，还要自己垫钱。他说好想将自己关在屋企，他亦是掉低自己的细路出来工作，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在这里要他的命。另外有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和上海市某疾控中心官员的对话，两个人在对话里面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该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是居家隔离，劝该市民千祈不要去方舱医院，并且证实健康云的资讯不可信，经常显示检测阴性，但是疾控中心通知市民是阳性。该官员还说，就连专业人士亦都快被逼疯了，因为讲话根本没人听，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的疾病，并且说他们现在都感到彻底绝望， 这集录音现在已经遭到官方的删除。上述录音曝光之后，上海市疾控中心4月2号紧急发布一份文件，要求指定专人接听市民咨询电话，答复口径必须与当局防疫政策一致。上海疫情继续扩大，本土感染病例连续多日再创新高。4月7号，军队系统再大规模进驻上海，机场和车站涌入了大量的外来军人，同时网上传出上海将会面临军管的消息。7号，网上有微博大 V 留言说，东部战区和中部战区飞机和高铁一起进往上海，贴文并且附上了多张图片，显示上海虹桥站车站里面几乎都是着着军装的军人，日期显示是4月7号。在同一日，中共喉舌央视等亦都报道，4月7号多架次运20大型运输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支援上海疫情防控。另外，当日上海市民拍摄到的影片显示，高速公路上面出现了不少的军车，军车在市区停靠，军人进驻旅馆。事实上，自从4月3号东部战区已经有多架运20运输机抵达上海。4月4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局长焦亚辉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说，截至当日，全国15个省份已经派出了医务人员38000多人支援上海。尽管严密封城多日，上海新增本土病例连续6日创出新高。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7号早上公布，4月6号上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22例，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9660例，单日已经逼近20000例，这一轮累计则已经突破100000例。鉴于中共的确诊数字一贯低估，外界推测实际的感染数字更为庞大。至于这一波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大陆专家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赵大海向健康公众号八点见闻表示，随着第二轮检测完成，上海这波疫情将在这个周末迎来拐点，预计4月中下旬清零，五一节之后相当一部分区域可以恢复正常运转。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美国担心，中共亦可能对台湾采取类似的举动，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因此提出推出制裁中共法案，以保护台湾免受中共入侵或者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6号提出的法案承诺，如果中共对台湾的安全或其社会或经济体系构成任何威胁，都将迫使中资银行退出国际金融体系。而美国参议院在3月份亦都提出了类似的制裁法案，但是只有在中共对台湾发动了军事入侵、经济封锁或者政变企图的时候才会触发制裁。众议院法案的特点是，它扩大了中共对台湾构成威胁的定义，即是扩大了触发制裁中共的条件。而参议院提议的制裁比众议院的更为严厉，包括对中国公民冻结资产和撤销签证，甚至会切断中美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亦都说，一旦中共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美国准备运用一切制裁工具对中共实施制裁，就好像美国和盟友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的制裁一样。而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将这些制裁预案看作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针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政策的经济警告。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始终没有谴责俄罗斯。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